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对于这些，你是否有过质疑呢？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古典音乐意外史。
古典音乐意外史，大家好，欢迎收听知乐古典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古典音乐意外史系列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翟立晨。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分享关于肖邦的故事。别开生面的巴黎首秀。到18世纪后半叶，演奏家们开始着力于筹办自己的旅行演出，顾名思义，边旅行边在所到之处举办音乐会，赚取费用。演出的场所大都选择王公贵胄的官邸，听众也大多都是上流社会、地位显赫的人们。究竟能赚到多少费用还是其次，演奏家筹措旅行演出的首要目的就是成为宫廷专属乐师，而所收取的费用大多用于差旅开支。在进入19世纪后，资本主义兴旺，公开的音乐会可以随处举办，身份和地位再也不是大众欣赏音乐会的门槛，人们买票即可入场，音乐会从此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这对于演奏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钢琴之王李斯特就是受益于这样一个时代，从十几岁开始就长期进行着类似的旅行演出，以此走进人们视野的。肖邦算是一个艺术，虽然在华沙、维也纳都举办过自己的音乐会，但到了巴黎却迟迟没有开始音乐会的筹备，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关心报界和时尚界的评价，只想静静的生活。在1832年的2月，在定居巴黎半年之后，肖邦得到了自称为导师卡尔·布克雷纳的援助，举办了在巴黎的首场音乐会。曲目是带有管弦乐团伴奏的钢琴曲，当时在舞台上安排了四架钢琴来代替管弦乐团，分别由四个钢琴手来担任，独奏部分是肖邦，所以舞台上所呈现的是五架钢琴一起在轰鸣。在此次演出中，卡尔·布雷克纳作为特殊的嘉宾也参与了演出，弹奏了具有波兰舞曲风格的进行曲，所以在此次的音乐会出现过六台钢琴共同演奏的独特场景，这无疑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巴黎首演。肖邦的异性缘。初到巴黎的肖邦遭遇的惨状不难想象，巴黎是当时欧洲的中心，而波兰只能算是乡下，即便是一个华沙的天才，巴黎的社交圈对于一个21岁的青年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打开的。在当时，如果社交圈打不开，音乐家就根本活不下去。那些风光无限的歌剧首席女伶和舞池里穿花引蝶的姑娘们大都是贵族们的相好。当时的巴黎有一个出了名的俱乐部，叫做骑士俱乐部，入会的人不再是披甲提剑跨马杀敌的英雄，而是女伶和舞女们的情人，演艺圈就是社交圈。上流社会壁垒森严，在肖邦去世的半个世纪之后，犹太人马塞尔·布鲁斯特削尖脑袋都想挤进这个社交圈的故事可谓是名噪一时。艺术圈的人作为宾客进入到这个社交圈比较容易，但作为艺人，只会弹钢琴，学习过礼仪，也不能真正的被视为圈内的一份子。所以进出这些经常聚会的场所，如果没有邀请卡，即便是在场演奏，也不会有像模像样的听众认真的聆听，充其量只是一个祝酒陪衬而已，更不要说被人记住受到好评。 最初给予肖邦支持的是波兰人菲戴娜·博多卡夫人，她具有贵族血统，勉勉强强的能在社交圈里抛头露面。博多卡夫人与丈夫分居之后，瞒着上流社会的女人们，而男人们却在她的住所里进进出出，绯闻不断。肖邦初到巴黎不久，便造访了博多卡夫人，得到了她的宠爱，似乎也是事实。肖邦写给家人的信中都说，想必你们知道我是喜欢博多卡夫人的。博多卡夫人在某方面始终一丝不苟，她会仔细地整理并全部保留与之交往的男人们的信函，可奇怪的是唯独没有肖邦的信。后来迷恋肖邦的女人们就以二人之间没有书信为由，死都不承认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不过21岁的肖邦是博多卡夫人的情人，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靠着这层关系，肖邦终于能渐渐地探听到巴黎社交圈的内情。当时巴黎社交圈分为新旧贵族两派，旧贵族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家族继承者们，新贵族则是拿破仑执政之后的新贵。博多卡夫人与那些自古相传的正牌王公贵族们交好，这也不难理解，旧贵族们是在国内革命时为了避祸而逃到波兰期间与其结识的，这群旧贵族中甚至还包括路易十八。在同一时期，肖邦成了罗斯恰伊尔德男爵夫人的钢琴老师，很快就博得了这位夫人的钟爱，借此机会肖邦成为了进入沙龙的钢琴演奏者。之后向他抛出橄榄枝，愿意支付高额授课费的女人们逐渐地多了起来。从此肖邦彻底地改变了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刚到巴黎，他委身在波瓦索尼街道的一具公寓顶层，那段日子几乎身无分文。在被罗斯恰伊尔德男爵夫人看中的2年之后，他搬进了歌剧院后面的约瑟唐丹街，房间装修豪华，奢侈家具一应俱全，出行是华丽的马车接送，装束也彻头彻尾的变了，围着白围巾，戴着白色的手套。贵妇们支付给肖邦的授课费是每次20法郎，而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45岁高手卡尔·布雷克纳的授课费也不过每次25法郎，这足以见得肖邦当时是多么的受欢迎。对于罗斯恰伊尔德男爵夫人来说，肖邦或许还有利可图，因为每多介绍来一位女学生，她就能多得到一笔介绍费，这也侧面证明了肖邦的确受欢迎。比起23年前再次来到巴黎欲要有所作为的莫扎特来说，如今的肖邦真的是十分幸运了。天才莫扎特再战巴黎可谓是折戟沉沙，处处碰壁。要知道当时的莫扎特可是早已成名的人物，而肖邦这个默默无闻从边陲而来的小伙子却成功得如此之快。按照肖邦的腼腆性格和他那一口不太流利的法语，却能轻轻松松地每月赚到3000多法郎，这实在是太神奇了。难道是因为他那孱弱的身体激发了一众女人们本能的母爱吗？就像后来被那个始终穿着男装的风流女人乔治桑迷恋上一样吗？但肖邦并不是一个绯闻缠身的人，跟他同时代的李斯特截然相反，在女人方面，李斯特完全是一个断正纯实的人物，处处留情。他结婚过2次，并且绯闻对象全部都是贵族之妻，欠下的感情债到后来成为了人们诟病的把柄，遭到了世人的鄙视。肖邦则几近品行端正，人们说他的初恋情人是10几岁时在华沙音乐学院一起学习的声乐系女学生康斯丹奇亚·格瓦德科夫斯卡。肖邦的传记电影《离别曲》中有这样一号人物，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认为肖邦的初恋就是他，不过如今也有质疑之声频频出现。在华沙时，肖邦写过《我的梦中人》或《我的协奏曲》中的柔板， 是一边想着他，一边写成这样的书信。其中的他一直被当作是康斯丹奇亚，不过依照肖邦腼腆的性格，始终没有明确表示，这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再一个就是玛利亚·沃季维斯卡，之后就是菲黛娜·博多卡，接着就是著名的乔治桑。在乔治桑之后，肖邦的身子已经非常孱弱了，恐怕没有什么可以再讨论的人物出现了。肖邦曾经说过，我不会跟法国女人结婚，在他身上可以说绯闻是非常少了。好了，关于肖邦我们就先为您分享到这里。索取本期的节目背景音乐曲单，请关注知乐古典音乐的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在那里我们提供索尼 HiRes 正版高品质音乐下载途径，索尼精选 HiRes，开启您的高品质音乐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